Hello， 大家好，我是兴趣是介绍日本很多没用小知识的没用知识。今天就来聊聊日本的交通工具有关的没用小知识吧。刚好今天晚上要发的文是很符合版标的，就算知道了也对人生没有帮助的日本小知识第十一弹。没想到这个系列也出了十一弹。如果说大家对前十弹是有一点点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粉专或是 IG 上面找找看，就是那种还蛮无聊的小知识啦。这一次呢，就想说最近大家开始久违的出国玩了，所以如果有一些可能在生活中或是和自己比较有关的小知识的话，也许会比较有趣一点点。总比知道像是三丽鸥的那对双胞胎好像叫做双子星的身高小知识还要来的实用呢。像三丽鸥的那个双胞胎双子星啊，他们的身高加起来和月亮一样高，所以脑中立刻就出现数学阿姨的梗图。月亮的平均直径是3474公里，所以除以2的话就是1712公里，所以双子星算一副小孩的那种幼儿脸，实际上根本比左边的超大型巨人还要大。像这种就算知道了，顶多就是你在买双子星的周边商品的时候会考虑一下下可能不能买等身大小的玩偶，免得家里放不下的程度。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稍微比较切合一点生活的，就是大家可能在日本玩耍的时候会比较有哦共鸣的这种小知识。哦对，最近好像很少跟大家闲聊我看了什么剧之类的，因为好像之前看的太多，所以最近就会有一种很懒得再继续追剧的感觉。虽然有为了就是阿美的爱小田切让就是看游戏之子，不过因为每周追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放就是看了第二集然后就放着，想说等到全剧终的时候再继续看。话说小田切让在游戏之子里面算是坏人的角色，但是因为他太帅了，所以忍不住就会想要帮他加油。我有点忘记之前好像看过什么，就是有人说如果你觉得恐怖片很恐怖然后不敢看的话，那你就反过来把坏人当成主角，那这些坏人其实就是要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你就会忍不住想要帮这些坏人加油，就不会觉得他们可怕了呢。就好像在看勇者打魔王，可是如果你是以魔王的视角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勇者真的很坏，他把自己的属下全部干掉，然后现在又意气风发想要来杀自己，就会超可怕。就像桃太郎打鬼，可是如果你是鬼的话，就会觉得桃太郎真的是太恶劣了。反正最近就因为不太想看剧，就会一直看书。我原本其实是实体书派啦，就是觉得书一定要是翻纸本的那种，但这个后果就是我的书柜真的快要放不下了，哭哭。拜托阿美有很多二手书想要出清，如果说想要买阿美的原味二手书的话，就是可以看看阿美的 IG， 虽然目前还没有全部都 po 啦，就是慢慢放，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联系阿美。那也因为就是很多书就是书柜已经放不下了，然后我的保存条件其实一开始没有很好，很多书就是有长书斑，就是还蛮难过的，所以我这次就买了电子书阅读器，就开心了买了一堆书。虽然我已经买了电子书阅读器，但还是欢迎电子书阅读器厂商找我业配哦，啾咪。为了记录我看的书，我还开了一个小账 IG， 那个 ID 叫做 useless.jp_books books， 这样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但是我的心得都非常的简短，就是无聊再看就好，对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像最近看完觉得还不错的有六个说谎的大学生、山茶花、文具店、小小世界，然后觉得蛮普通的有前男友的遗书、闪亮亮共和国跟名侦探甜美的死去。现在正在看黑牢城，虽然才看第一章节，但是目前都很喜欢，有一种结合历史跟推理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引人入胜。总之呢，就来切入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去和日本玩的时候的交通工具有关的没用小知识啦，拍手。首先就是大家应该有疑惑过关西国际空港的机场代码不是 KIX 嘛，应该大家很熟悉嘛，因为毕竟三码的那个机场代码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都常常看到， 例如说成田就是 NRT 啊，羽田就是 HND， 然后福冈是 FUK 等等。但是关西国际空港的全名应该是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不是应该是 KIA 吗？或者是 KSI 之类的。但是那个 X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相信大家应该是疑惑了非常非常久，久到都没有办法入睡，没有办法好好吃饭了吧。就是呢，原本应该是要叫做 KIA 的，但是 KIA 已经被巴布亚牛几内亚机场给选走了。因为机场的代码它其实就是固定三码，所以被用过的就不可以再继续用，要照着那个英文字母继续往下排。所以接下来应该是 KIB 或是 KIC， 但是 KIB 跟 KIC 已经被美国的机场给选走，所以这样子一直排下来，好像原本是剩下 KII 跟 KIX 两个。那日本那边就觉得说 KIX KIX 念起来比较顺一点，所以他就选了 KIX。 我后来查了一下， KII 现在也是巴布亚牛几内亚把它选走了，这样就怎么觉得好像巴布亚牛几内亚好像坏坏的，他们都在抢大阪的东西。然后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关西国际空港它是一个像岛一样的一个地方嘛，然后这边其实有住一位唯一的住民，也不算住啦，就是他是唯一有把住民票登记在关西国际机场的人，他就是关西国际机场警察署长。虽然在机场工作的人可能上万个左右，但是唯一住民票上面登录在关西国际机场内的只有警察署长一个人。主要是因为警察署长他是有义务要住民登录在他的工作警察署所在的地区，所以也是蛮酷的一个很没用的小知识。好的，接下来换东京。说到东京就会想到三手线嘛，三手线就会想到日本以前联谊的时候非常爱玩的那个三手线 game， 在台湾的话就是有一点像是节奏游戏由我开始的这个游戏。有人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吗？如果有，是不是因为你没朋友？因为这游戏其实真的还蛮久的，在我可能还是国高中大学的时候的那种联谊游戏还蛮常玩的，就是那种大地游戏啊，或者是跟什么迎新聚会什么什么常常玩的。但是那个已经离我有一点遥远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都在玩什么。反正这个游戏呢会先定一个主题，就是三手线游戏。那如果它的题目是三手线，在游戏中轮到你的时候就要说三手线上面的站名，然后不能重复。那如果说你也没就是对照牌子的话，就是你也算输。那假设第一个人会说 Yamanote Sen Game， 然后其他人就会说 Yay， 然后就会开始游戏。第一个人就会说东京，然后拍手拍两下，下一个人就要说另外一个站名，例如说神田，然后拍，然后下一个人就会说秋叶原，然后拍，然后一直这样玩下去，接下去的一个游戏。三手线大概有30个站嘛，从东京开始就接下来是什么神田啊、秋叶原啊，然后反正接很多啦，就是30个，虽然现在背出来的话大家应该会睡着，但这样听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像是康达或是阿基哈巴拉或是奥卡基马奇啊、乌埃诺啊、乌龟斯达尼啊、尼波利、尼西尼波利、塔巴塔、古马古梅等等，他们其实都会在那个节奏里面，除了有一站叫做塔卡纳瓦ゲートウェイ，念起来最容易失败的感觉，因为它最长。然后其实这个三手线游戏原本的名字叫做古今东西，所以其实就像台湾的节奏游戏由我开始一样，你是可以用不同的各种不同的主题。然后我记得我那个年代还有玩一个叫做什么巧克力巧克力加牛奶，然后就是要摆 pose， 然后你要去记得上一个人的 pose， 然后就是要从第一个人的 pose， 然后下一个人下一个人，然后一直这样接下去，你等于要记一堆 pose 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就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啦。诶，结果我三手线游戏讲超久，但我原本不是要讲三手线游戏，是要讲三手线的日文不是叫做 Yamanote Sen 吗？但是明明这个字里面就没有 no 啊，不是应该要念成 Yamanote Sen 的这个没用小知识。其实最一开始三手线在1885年开业，然后他送资料的时候他是写 Yamanote， 所以汉字山跟手中间有一个片假名的 no， 所以最一开始是念成 Yamanote Sen 没错，只是中间曾经有一段时期就是大家都会叫他 Yamanote Sen， 然后甚至呢也有写过 Yamate Sen 过。那曾经这个 Yamate Sen 是一个曾经存在的一个年代这样子。三所线其实大概在1945年到1971年之间是被写成或是被叫做 Yamate Sen。那是因为呢1945年二战过后日本战败，当时联合国最高司令部也是 GHQ， 他们就认为说很多路线练起来都非常的绕口，也看不懂日文，所以就叫日本人把这些路线的名称就是站名全部用罗马拼音去表示。这个时候三所线就被写成 Yamaten Loop Line，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地人就不会再继续叫它 Yamanote， 都是念 Yamate 居多，这是其中一个说法。那也有一个比较呛的说法，就是有人说国家铁路局在送资料的时候少写了一个 no， 就是本来是 Yamanote 就变成 Yamate 这样子。后来一直大家一直念 Yamate Yamate， 一直念到1971年日本他们就开始要确定全国的路线站名的名称，所以就把 Yamate Sen 正式的改回原本的 Yamanote Sen。 所以其实三所线的念法从最一开始 Yamanote Sen 变成 Yamate Sen， 最后又变回 Yamanote Sen 这样子。现在也许部分还有一些曾经活在念成 Yamate Sen 年代的人，可能他们偶尔还是会不小心说成 Yamate Sen 也说不定。还有就是东京有全日本最深的车站，是在地下 42.3 公尺处，这个车站呢就是大江户线的六本木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地下铁不是超级多吗，就是什么线什么线都有，就一大堆，所以他们在建设的时间就是可能在建这些路线的时候，大江户线是相对比较晚去挖掘这些铁路的，所以大江户线在开挖六本木站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挖的比较深一点点，不然这些线路就会打架，所以才让大江户线的六本木站如此如此的深。那有实测过呢，就是要从地表走到大江户线的六本木站要走5分40秒左右，真的是要走蛮久的。然后我又想到不是有时候坐电车大家都会用像是转乘通那样子的一个 APP 嘛，就是可以告诉你说转乘要在哪一个月台，然后大概走到那边要花多久的时间等等。然后有时候呢真的是遇到这种爆干声或者是人真的超级多会让你整个举步维艰的那种月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推测的分钟数根本是在霸凌你，反正就是会偶尔会有赶不上电车的这种时候啦，哭哭。那第一声呢是大江户线的六本木站嘛，第二声就是大江户线的东中野站，深度是 38.8 公尺，第三声是千代田线的国会议事堂前站，深度是 37.9 公尺。所以在前十名深的车站里面大江户线其实就占了5名，所以就代表它其实真的算是比较晚开始开挖的一个线路这样子。好的，既然大家已经知道日本第一深的车站是大江户线的六本木站，还有日本第一长的月台就是京都车站的零号线月台，它的总长有558公尺。它会这么长主要是因为它原本的月台就已经有323公尺，然后再加上它同一个月台还有一个关空执行特急，就是哈鲁卡专用的月台，那这个月台其实长也长了235公尺，所以数学阿姨图又出现了，就是323加235总共是558，所以这个京都车站的零号线月台总共就会长成558公尺，是日本第一长的月台，大概是这样啦。啊对，也讲个计程车好了，在东京如果你有看到黑色的计程车其实代表是老司机居多，嘿嘿，说到老司机大家应该都醒了，就是那种职业多年的老手司机啦，不是会带你去做那种色色事情的司机，虽然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对色色的事情是非常熟门熟路。不过其实呢黑色计程车算是在东京一个比较真的就是熟门熟路老司机的专属的颜色，因为有一些可能计程车公司它会规定你说你要职业满几年或者是要去考过公司内的一些证照才有办法去开黑色的计程车。那黑色计程车的司机们他们其实比较因为都是老手了，所以就比较不会知道哪里比较不会塞车啊，或者是不会有一些收费路段啊，那可能也比较不会迷路这样。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赶时间又很怕被坑钱然后被绕路的话，所以你去东京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叫黑色的计程车。那甚至有一些企业他们在可能迎宾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时候，轿车也会特别跟计程车的公司去指定要黑色的计程车这样子。那就祝大家出国玩可以玩的愉快啦，那也希望阿梅可以赶快接到一些出国玩的业配，都没有干爹。好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